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我家。
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伟煌哦。这个单元呢是幸福台北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然后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认识关心的是用药安全。今天带大家关心的是什么主题呢？主题是药物的不良反应，到底什么原因会产生药物的不良反应，而药物的不良反应对我们的健康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又要在用药的时候如何的避免药物的不良反应呢？很开心的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雷财轩理事，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雷财轩理事呢也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总药师。财轩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欢迎我们的雷理事哦。我们先和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聊一聊什么是药物的不良反应哦。我自己看字面上的意思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药物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那个疗效就叫做药物的不良反应吗？
其实不是哦。药物的疗效的话就是我们 希望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可以产生的作用嘛，或者是治疗的效果。那但是不良反应指的就是我们期望的治疗效果以外的这一些发生的事情就叫做不良反应。例如说我今天吃了一个止泻药好了，那理论上止泻药应该就是要让我们不会拉肚子，
是
对。那但是假设我今天继续使用止泻药，那我已经不拉肚子了，可是呢却造成我便秘，对，就是有点像是治疗过了头，那这个便秘对我来说就有点像是我的药品的不良反应
啊。
对，那再举个例子好了，我们比较常大家一般在使用的像是高血压的药物，对，那高血压药物就是要治疗我们的血压嘛，希望可以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但是今天假设吃了高血压的药，结果这个药物可能剂量啊或者是药品不一定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结果发生了低血压，头晕啊，或者是起床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跌倒的情形，这一种头晕或者是跌倒就相当于就是我们药品的不良反应。
是是，所以我们简单的理解就是它的那个反应是不在我们的预期当中，
对
对不对？
没错。那 但是它也有可能是我们可以预期的，因为像是刚刚提到的这两种我们都知道，因为是控制血压，所以就是要让血压降低，那如果低了过头就会头晕，所以这种有可能是可以预期的，那其实可以预期的话我们把它比较像是称作为药品的副作用。
是，
对。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一个是不可预期的，就是跟每一个人的体质很有关系。
是，
那这一种不可预期的话我们比较把它像是大家常听到的就是药物的过敏
啊。怪不得我每次去就诊看医师的时候，医师的也会特别的问你说你对什么药物有过敏啊，这就是药物的不良反应，会担心有这个不良反应。
没错，对，因为只要曾经发生过药物过敏或是药物不良反应，再发生的几率就有可能会比较高，那再来就是在使用药物上面能够避免重复的药品就要小心使用，所以通常医生都会这样子问，那有的时候如果医生没有问啊，或者是我们曾经有吃药发生过这些现象，最好在看医生的时候就要主动提醒医生。
是，
对，
是。为什么要主动的提醒医生呢？或者是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就算是可预期的药物的副作用，那事实上药物的不良反应雷理事它会造成我们身体上蛮大的影响，对不对？
对，其实比较容易造成身体上很大的影响啊，都要跟特异体质有关系，就是我们不能够预期 它会不会发生。如果可以预期的话，通常都跟药物的作用有关嘛，就像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的例子，那一种都比较像是药品的简单的副作用，当然也有可能会比较轻微，也有可能会变严重，那但是因为药物过敏呢，它是跟体质是有很大的关系，
是。
那每一个人的免疫反应也都不太一样，
是。
那有的人反应比较轻一点，可能就会是吃了药之后眼睛会红肿，或者是嘴巴会肿得像香肠一样，
是。
对，那这一种的话呢，就是比较常见的皮肤过敏啊，或者是一般常见的眼睛痒啊、肿胀这一种，那但是呢，它有可能会是非常非常严重到，例如说会出现呼吸道阻塞，或者是气喘，或者是休克，那甚至是还有一种特异的过敏反应叫做史蒂文森强生症候群，那英文叫做 Steven Johnson Syndrome， 我们简称 SJS、那像是这一种过敏反应它很严重，是它有可能会造成死亡的风险，而且还蛮高的哦。一旦你发生这个 SJS 啊，通常就会死亡率会高达 10-15%。
所以雷理师，我们真的不能够忽略药物的不良反应哦。
对，
因为轻微的话，一般的民众你自己没有发生这种像刚刚有提到的 SJS 这个史蒂文森氏症候群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过敏就过敏，只是皮肤的红肿、眼睛的红肿而已，但事实上它会造成生命上的危害。
没错，对。那尤其因为这一种是跟体质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判断说谁会发生或谁不会发生，那因此自己在使用药物上就要特别的小心。对，那
所谓的特别小心就是我们在使用某一些的药物它产生某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会知道嘛，对不 对，
对，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它可能是过敏反应还是药物的副作用，是不是？
对，那因为其实一般人都以为就是药物的不良反应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使用药物的时间或是使用药物之后，但是其实这个时间是可以拉到很长的，它可以拉到就是我们在吃药的30分钟可能就会立即发生，那也有可能会是在吃药之后2-3个小时才出现，
是，
甚至是到吃药之后的2-3个月才会出现都有可能，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因为就是自己身体的主人，
是，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如果我们今天有吃药啊，不一定是药物，甚至是保健食品，我们都要观察自己身体上面有没有出现什么变化，那这些变化可以指的是治疗的效果，那也可以指的是身体是不是出现了不良反应。
是，所以它基本上会有征兆，
会。
所以雷理事，你要不要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大概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征兆？我们举个最常用的药物好了，比方说有人会对胃药过敏的吗？
胃药比较常见的过敏反应就像是恶心呕吐，或者是肠胃道不适，可能因为它是胃药嘛，就是作用在肠胃道，所以也有可能就会吃了之后反而肠胃不舒服啊，或者是出现便秘、腹泻等等，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算是副作用还是过敏反应啊？
这一种比较算是副作用。
副作用，
对。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是副作用还是过敏反应？
这个还蛮难的，对不对？
我觉得也。后来我刚刚在听雷理事在分享的时候，我脑袋就在想说，如果是属于药物副作用的话，我会特别注意那个。反正我在领药单的时候，它上面会有那个会有什么副作用的反应，
对，它会写出来。
对，如果不在那个上面所提醒的副作用的话，我发生了某一些那个状况，身体的状况的话，我就会把它当作是那个过敏反应。
过敏反应，
像这样子分对不对啊？
其实这样子粗略的分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但是如果要分得更仔细、更清楚一点的话啊，其实药品的副作用，简单来说就是跟剂量有关系
哦，剂量，
对，例如说今天的药量吃得越高，那这个发生的机会就会越高。再来就是还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肝肾功能可能不同，
是，
那假设我今天肝功能肾功能比较不好，就相对的药品在我身体里面产生毒性的机会就会比较高，
是，
那副作用就比较会容易发生，
是，
所以副作用比较像是跟药物直接的药理作用是有关系的，那药物过敏呢就跟这些比较没有关系，比较像是特异体质，就是 可能简单来说就是每一个人的体质都不太一样。
嗯，
对。那今天你吃了这个药物之后，我们没有办法预期在药物的作用之下会发生这些事情，就是像是药物过敏。嗯，
是是。不过以那个过敏反应来看的话，有时候我觉得一般的朋友不太了解自己的身体对哪些的药物可能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我们好像就要去试试看吼。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一开始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检测，因为它就是跟体质有关系嘛。
嗯，
对，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一旦你吃了之后就发现，哎，奇怪，我的眼睛怎么开始肿起来了，嘴巴也开始肿起来，这个就是代表你对这个药物会过敏，就要特别小心。
嗯，
那再来就是这些药物很容易会有交叉过敏。
嗯，
就是举例来说，有些人会对止痛药过敏，其实应该还蛮常见的，大家都会说啊，我对皮令过敏。
这是什么？
这是止痛药的一种分类。
嗯，
对，那也有可能它是指的是抗生素的分类。
嗯，
对，那但是因为在很早以前，大家对于药品可能认识没有那么的足够，所以他们都会通称为对皮令过敏。
是，
对，那假设他对皮令过敏的话，他很有可能非常多的药物都不能够使用。
嗯，
只要是同一类的抗生素啊，或者是止痛药，他一旦吃了，
嗯，
就会脸又会肿得跟猪头一样，或者是全身会起疹子，很痒很痒，很不舒服。
嗯，
对，那在使用上就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我有提供一些就是常见过敏的症状，提供给大家参考。
哦，这个很重要哎。
对，因为这样子大家在吃到药物之后，就是首先可以针对这几个症状去做判断。
好，这个要记下来。
对，如果有发生的话，就代表哎，这很有可能是过敏，一定要小心。
是，
嗯，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是疹，皮肤会不会出现红疹、烧痒，或者是出现水泡？
嗯，
对，因为通常皮肤痒，如果不是天气太热啊起的这种湿疹或者是汗疹之类的，
嗯，
那莫名其妙吃了药物之后引起的这种红疹就要特别注意。
嗯，
那其实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会对鱼虾过敏，
嗯，
吃了鱼虾之后身体就会开始痒，
对，
或者是嘴巴就会开始肿，
对，
这种其实就是一种过敏反应，
是
跟这种非常类似的。
哦，所以药物也会有，对不对？
对，药物也会有。
好，
对，那再来第二个是破。破的话是指例如说嘴巴的口腔溃疡啊，或者是黏膜有破损。
嗯，
对，那这一种话就代表着你的过敏反应相对的比较严重一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哦，
对，那有的时候这一种破的地方呢，因为刚刚提到的是在黏膜嘛，
嗯，
那其实黏膜在身体各个部位都有，口腔是占蛮大的面积的。
嗯，
那再就是眼睛其实也有黏膜，鼻腔也有。对，那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以为眼睛怎么觉得红红痒痒的，好像是结膜炎一样，然后就去看。我曾经就有遇到过一个病人啊，他就是因为觉得眼睛红红痒痒不舒服去看眼科，然后就 眼科医师也以为他是结膜炎。那但是后来呢，他就发现怎么换成嘴巴喉咙痛，然后就去看耳鼻喉科。耳鼻喉科也把它当作是一般感冒治疗，结果他后来就是出现了皮肤脱落破皮的现象。也出现了红疹。那这一些结果发现他最后是一个史蒂文森强生症候群，就是刚刚提到很严重的 SJS。
哇，
对，那这边其实不是要跟各位民众觉得
有点担心了，
对
不对？
对对对，不是要跟你们说过度的担心或害怕，只是我们都一直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要从小症状里面去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过敏反应，然后及早的去做治疗，那并且为自己的健康去做把关。
是，所以刚刚雷理事，你刚刚提到了像红疹啊、水泡、痒啦、嘴破，然后一直到或许我皮肤好这样子
破皮。
它就是有点炎，就是那种有时辰的，对不对？
它有可能有时辰，对，通常不会马上就一下发生这么多的严重的症状，
是，
它就是有一个持续性的。
是，所以我们出现了一些些的小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轻忽，因为拖时间的话，你还在使用那个药物，它就会加重那个不良反应。
没错，
对不对？
对，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病人啊，他就是因为不觉得是药物的过敏反应，所以他仍然继续使用那个药物，那也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对，那他后来就是因为史蒂文森强生症候群非常的严重，他就是全身的皮肤都会脱落，然后有点像是全身高面积的烫伤一样，所以非常的痛苦。那在治疗上也很辛苦，所以我们最好就是要从有症状的时候就要赶快的去做 联想看看是不是药物啊或者是食物上面，然后去做停药或者是处理。
是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些的症状，我们在服药的时候，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哦，我们最后自己做一下检视跟判断，它的红疹的状况是不是你在每一次的服药当中它是一直的加剧，如果一直加剧的话，我们真的不能够轻忽，它有可能是属于过敏反应，对不对？
没错。
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可以判断的？
其实除了这一些之外啊，刚刚提到的有红疹、破皮或者是疼痛的问题，例如说像喉咙痛等等。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发红，因为我们一般常常见的发炎反应就是红肿热痛。所以有没有红就是看会不会出现红肿，有没有灼热感。那这种话也有可能代表着你的皮肤啊，或者是有一些出现的发炎过敏反应。
是，
对。那再来还有有没有肿胀？例如说像刚刚一直提到的，可能会肿得跟猪头一样，眼睛会出现水肿，嘴巴会肿起来变香肠嘴，这种都是肿胀的反应。
是。
那再来还有有没有发烧？
发烧也是啊，
发烧有可能是，但是通常它都会是并随着有一些发炎反应，例如说像是红肿啊这种的现象的时候才会出现。
是，
对。那但是因为这些症状也跟感冒或者是疾病很像，有的时候蛮难判断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要仔细的思考，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是不是有额外吃的一些食物，还是今天的生活作息、心理、身心理的状况，也都有可能会产生这些反应，不单单是药物引起，所以有的时候要仔细的回顾。那如果觉得判断这些有一些困难，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利用药物咨询，或者是直接来询问医师、药师，来帮忙判断这些症状是不是跟药物过敏有相关性。
是，真的，我们要再次的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哦，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那些的医学的尝试，当然会有一些的误判，或者是轻忽了那些的情形。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能够轻忽了哦。那你如果任何的不清楚的状况的时候，真的善用一下我们的社区的药局的药师。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药局它很贴心，就是它会开到很晚。
对，有些药局为了服务民众，
真的，
对，都会开到10点啊，甚至10点半、11点。
是我自己住家附近的那个药局，它是开到隔天早上6点。
哇，那真的是很为民服务。
是，而且它，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它和其他的药局开的时间不一样。它白天就是4点以前它就休息，它4点以后开业。我觉得这样子错开的时间，我觉得让我们的民众有任何的用药问题的时候，真的好方便哦。
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要熟识附近居家附近的药局，其实对自己来说都非常的不只是健康上有保障，也可以交一个好朋友啦。
是，真的，像我上次的就是有一次我的脚有时候就是当你的免疫系统下降的时候，它就会长一些的小脓泡的感觉。对，这应该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
对，很有跟免疫系统很有关系。
它就突然出现一个小脓泡，然后呢越来越痛，而且越来越红肿。那我就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去看医生的时候呢，我就先下了班，我就先走到我的隔壁的药局，然后我就先拉起脚来给他看，说他就请他先判断一下我到底要怎么样会比较好，因为他已经有稍稍灼热的感觉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的判断先去挂个号给医生看一下整个是不是有一些发脓的一个状况到底怎么样。哎，我觉得他这样一说我就安心了耶。我就马上的说，那你觉得我去哪边挂号会比较好呢？
对，
我就马上就听他的话，我就去医院，我就挂个号给医生，医生就做一个判断说好，回去可能擦个红药水怎么样的。我很好玩的，我看完医生之后我就再走回药局说刚刚医生是这么样说的。所以我就再谢谢一下药局的药师。然后他每次来倒垃圾的时候就问我一下现在脚的状况怎么样的，
就变成是好朋友的关系了。
对没错。所以我们的一般的民众对于我们的药物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像刚我们提到的药物的不良反应，到底是药物的副作用，还是我们所服用的药物之后产生了一些的过敏的反应，其实我们任何的怀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请药局的药师来帮我们做个判断。
对，没错，就是有的时候不需要自己记得这么多复杂的判断方法，干脆就走个几步路到住家附近的药师，对，就问一问，就其实可以得到一些帮助，那甚至是也可以帮忙转介该怎么做处理。
是，没错。另外就是雷理事伟华刚提到的那个刚您在分享的那个药物的过敏反应，我们自己的做判断之外
对，
心悸算不算呢、啊？我服用的那个药物有心悸的状况的时候，它到底是属于药物的副作用，还是属于过敏的反应啊？
心悸啊，其实比较像是药。药品的副作用
哦，副作用
对，因为有一些药物呢，它因为没有办法专门的只作用在我们需要治疗的地方、
嗯、
它有可能会对全身产生现象嘛，产生作用的方式、
嗯、
那如果它今天作用在心脏的话，很有可能就会造成心跳加速，
嗯，
那心跳加速就是心悸、
嗯、
那也有可能会造成心搏变慢、
嗯、
都有可能，那这个通常都会是属于药品的副作用。
是、嗯、那对于我们在服药的时候出现药品副作用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谈过敏反应嘛，我们都不能够轻忽，那如果出现药物的副作用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嗯，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因为药品的副作用、
嗯、
我们刚有说它跟药理作用很有关系、
嗯、
对，那但是呢每一个人其实也因为对药物的反应性不太一样，
嗯，
有一些人他吃了药物之后啊，他会产生适应、
嗯、
就是一开始吃可能会出现心悸、
嗯、
或者是会拉肚子，但是他吃了一段时间，一个礼拜过后，哎、
嗯
欸，身体对这个药物已经产生了适应了，
嗯，
那就会慢慢这些副作用就会消失，
嗯，
那这样的情况就代表着这个药物其实是适合你的，
哦，
那就可以继续使用。
是，
但是有一些副作用可能是我们不能够忍受的，
嗯，
例如说我的拉肚子是没有办法适应的、
嗯、
它就会一直拉一直拉，那就会造成我们生活作息不方便、
嗯、
常常就要一直跑厕所、
嗯、
那代表这个药物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我们、
嗯、
那就要必须再回去找医生、
嗯、
请医生换其他的药物。
是，所以雷理事也就是说任何的药物的不良反应，不管是药理性的它的副作用，还是属于我们药物的一个过敏的反应，其实我们一般民众，我们的消费者，你自己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其实都要记得非常的，我觉得要清楚一些些。
对，
这样子我们自己就是生病的时候，医生在开药的时候，刚我们提到其实医生会特别做询问你对于什么药物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对，那其实药袋上面的资讯啊、
嗯、
现在也都提供的非常的完整、
嗯、
除了就是有药品可以治疗什么，也就是适应症、
嗯、
那或者是药品的副作用啊、
嗯、
不良反应，它其实也都会写在上面、
嗯、
那因为今天的主题是指药物不良反应啊，
是，
那我也很担心就是讲了之后哇大家人心惶惶对吃药就是都很害怕，
是，
那其实我这边也要做个宣导啦，就是、
嗯、
药物的不良反应，不管是过敏还是副作用，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定会发生。
嗯，
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不要过度的担心，而是我们要谨记着，哎，有可能会有哪一些症状。
嗯，
那再来就是，如果出现的话，该怎么处理？
嗯、
对，那其实应该还是要先治疗我们原先有的疾病是比较重要的、
嗯、是，其实雷理事之前也有提到了，因为我们会有一些的反应的时候，医生呢在开那些药的时候，他会避开那些的药物会造成我们的不良反应，他可能会换药品嘛。
没错，
像我自己因为感冒的时候，我对某一些的药品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药品，因为我会出现心悸，所以我刚刚才会特别问心悸、嗯、所以我每一次只要感冒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在问你你对什么药物会有什么反应吗？我也搞不清楚，我只能回说，我以前感冒的时候呢，不知道开吃了什么药，我容易心悸。可是我觉得医生他就有脑袋就会做一些判断，我可能是因为什么药引起的心悸，他后来他都会避开那样子的药物。
没错，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宣导、
嗯、
就是看病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自己的病情、
嗯、
还有你自己过去使用药物的经验、
嗯、
跟曾经发生过的任何的事情都要尽量跟医生详细说明。
是，
对，那甚至是你有时候去社区药局啊购买药品啊、
嗯、
或者是一些保健食品的时候，这一些事情其实如果你可以交代的越清楚、
嗯、
我们就可以越注意，然后并且小心这些事情，就是不良反应的发生。
是、
嗯、
我们再用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哦、所以李理事刚刚也提到了，我们有时候去请药局的药师做一个咨询的时候，我们所服用的药品或者是保健食品，我们都要交代的比较清楚。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这样子的使用也会造成不良反应吗？
也有可能哦。
Oh.
嗯，因为有一些保健食品的作用啊、
oh.
可能会跟我们正在使用的药物 也有可能会产生冲突、
嗯、
也就是交互作用。
嗯，
对，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说的很清楚，或者是提供的资讯不够完整、
嗯、
那有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嗯、
对，所以就要特别的小心。那所以如果要做个简单的结论的话，就是我们、
嗯、
不管是去看病还是购买药物、
嗯、
食品等等，最好一定要就是把自己的 药物之前使用的经验，更有在吃哪一些药物都要详细说明。
嗯，
那如果是有曾经发生过副作用或者是过敏反应的，
嗯，
一定要再次的提醒医生。那甚至是可以请医生加注在你的健保卡上面，我们可以贴个小贴纸贴在健保卡上、
哦、
例如说你对什么药物过敏、
嗯、
那这样子医生他一定在看病的时候会拿你的健保卡嘛，那他就会看到就会注意。
哦，这是我们自己贴吗？
自己贴也可以，那或者是拿到医院啊，或者是找社区药局药师也都可以。那甚至是有的不一定是用贴的、哦、有的会提供药物过敏卡、
嗯、
对，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自己可以登记在上面。
是哦、嗯，所谓的药物过敏卡是什么啊？我第一次听到。哎、欸，
它其实就是一张卡片，那只是我们可以把、哦、会对哪一些药物过敏就写在上面。
是，
那我们通常会把它跟健保卡放在一起。
嗯，
那有这样的习惯的话呢，我们只要在看病拿给医生健保卡的时候、
嗯、
医生就会看到你的那张过敏记录卡，他就会知道哦，原来对什么药物会过敏，他就要避开使用那些药。
是，那我们要去哪里可以拿到那个药、
通常在医院的药局、
嗯、
或者是社区药局应该也都会有。
是，
对，那我觉得如果不方便啊，或者是觉得还要再多一个步骤去拿觉得麻烦的话，其实只要用个小贴纸啊贴、
嗯、
在健保卡上面自己注明就可以。那如果自己不知道是什么药物，我们可以再请社区药局或者是医院药局的药师来帮忙登记在上面。
我觉得对长辈朋友很需要、欸、对不对？
真的，嗯，这是非常就是小小的步骤小小的动作，可是却可以大大的关心到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
是，我好想再问一下雷理事哦，应该还有一分钟吧。所以我们的长辈朋友会不会比较容易发生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他服用的药物太多了？
嗯，没错，其实用药的种类越多还有年纪的增加、嗯、年纪越大年纪越高、嗯、代表他身体的各个器官有可能会比较衰退，那容易发生副作用的比例也就会大大的增加、嗯、没错，就是服药的种类越多跟年纪越高确、嗯、实比较容易发生。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晚辈哦，有时候没有办法陪在我们的长辈的身边哦，但是我很希望就是带着我们的长辈哦，如果是住家的附近有一些的社区药局的话，有药师可以做一个咨询，我觉得我们这些离家在外的孩子们也会比较安心。
没错，
对不对？
嗯，
好，今天非常开心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请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的雷才轩理事继续在空中为大家分享哦。不过我们今天提到的药物的不良反应哦，不管是药物的副作用还是本身的因为体质的关系产生了一些过敏的反应，不是造成恐慌，但是呢是做一个提醒，不能够轻忽了哈。那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除了可以询问我们医院的药师之外，其实社区药局的药师也是我们的好邻居了哦。也不要忘记了每个礼拜二呢早上的时候，幸福台北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会在空中为大家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雷彩轩理事，谢谢。
谢谢。